转眼之间咧，一年一度嘅圣诞节又嚟咯噃，弟兄姊妹啊，其实你每年咧，你系点样嚟到过圣诞呢个日子嘅咧？一到咗圣诞嘅前夕，其实你满脑海嘅里面，其实你浮现出嘅系一啲乜嘢嘅画面啊 ？shopping、睇灯饰、聚餐、送礼、放假，定系外游啊？嗱，其实咧，你知唔知啊？你点样嚟到过圣诞呢一日咧？其实都几反映出。究竟圣诞呢一日对你的生命其实是赋予着什么的意义的？你知道一般人他对圣诞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年尾的一个假期，甚至乎是一个他们觉得 suppose 是应该充满爱，充满喜乐，充满这个庆贺、庆祝、童话式的日子。不过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充满爱呢？为什么要充满庆贺呢？为什么要充满欢乐呢？其实就没有人来到考究，亦都不得而知。刚刚过去的11月尾，我们就收到通知了，就是我们的市政府，列治文的市政府，就是刚刚就将今年2024年12月的这个月份就定性为基督信仰月。当然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感觉到很兴奋，觉得很开心。不过其实想清楚一点，其实为什么政府会有一个这样的决定呢？其实无非是因为在今个年份里面有这个月份叫做犹太教月，有这个月份叫做回教月，所以政府为着藉着圣诞的来临之前，去通过这个基督信仰月来表达他们接受多重的宗教和不同的信仰，所以他们就将十二月定性为基督信仰月了。所以其实你又不要误会，以为我们的政府今天他很明白圣诞节的意义，甚至乎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一个政府。弟兄姊妹，其实今天你是怎样过圣诞的？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反对大家去 shopping、 去看灯饰、去聚餐、去送礼、去放假，甚至乎外游。我只不过想，就是我们作为一班的基督徒，我们是一班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每每当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地来想想，其实圣诞这一日，其实对我们来说，究竟算是一个什么的日子呢？听到可能这条问题，你觉得、很简单，这个日子不就是爱你，来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咯。唉，弟兄姊妹，你说我不知道吗？但你留意我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日子其实对你来讲有什么那么重要呢？这个日子对你的生命究竟带来什么那么紧要的影响呢？会不会你只是想起的就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圣诞当日的描述呢？一个宁静的夜晚，刚刚出世的主耶稣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然后呢有几个博士从东方就跟着一颗很光亮的星来到去找这个呢相传在犹太里面要诞下的一个新生王。于是几经辛苦多重的波折之后，到最后来到这个伯利恒就找到主耶稣了，并且在主耶稣的面前献上了这个黄金乳香活药。弟兄姊妹，你心里面、你脑海里面是不是在想这些图画呢？又或者你可能你想起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咯。第二章讲到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一班牧羊人在看守羊群，忽然之间天上面就来了一大队的天使天君，在他们的面前跟他们说，哇，你们不要怕，因为为什么？我们来是要为你们去报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呢在大卫的城的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天使就在那里来很大声的来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你脑海里面又是不是有这样的图画呢？无可否认，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两卷书，其实他们都很清楚地要将圣诞那晚或者甚至乎圣诞的过程来得很详细地描述给我们知道。不过如果你问我要很直接并且很赤裸地将圣诞的意义，就是圣诞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听的呢，我相信就只是得约翰一个。约翰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将到圣诞的意义并且背后那个的现实赤裸裸地来描述一次给我们听。弟兄姊妹，你听过没有？不如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 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由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约翰怎样说呢？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我们要看第九节，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名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嗱，我哋读完呢段经文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好好奇，就系、是、何解约翰会咁样嘅描述嘅咧？其实约翰嘅描述，你会觉得即系一啲都唔圣诞，系咪？因为里面嘅时候冇讲到博士，亦都冇讲到牧羊人，甚至乎连 Baby Jesus 佢都冇讲过。咁當然啦，因為約翰喺呢一度佢要做嘅，其實佢唔係只係要同大家重複整個聖誕夜嘅過程，而係聖誕背後嘅現實係乜嘢？聖誕呢個日子其實對我哋人嘅生命帶嚟一啲乜嘢嘅影響？而我之所以話約翰係好赤裸、好直接咁樣將聖誕嘅意義話俾我哋聽，原因就係其實佢要你同我明白嘅只係一樣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为到这个世界，其实带来了什么东西呢？带来了一份什么的影响呢？就好像当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他写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他要总括整卷书，他就写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你留意这三个字，得生命。换言之，其实包括在这里都是一样，就是约翰写这一切，怎样写法，为什么这样写，其实有一个目的。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他要你和我读的人，我们明白耶稣究竟是哪个，并且他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以致我们能够可以通过他，我们可以得生命。那好了，主耶稣究竟是谁呢？又或者我们再问，他又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咁于是约翰福音就在第一章开始很直接并且很赤裸地来到去解释。而他首先要跟你确定的呢，就是究竟耶稣是谁咯。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五节，那我们留意读一读究竟约翰在这里讲了些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不能胜过光。你知道吗？约翰一开始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宣告，他告诉大家，其实原来一直以来我们所认识所知道的那位主耶稣，他就是谁？他就是那个道啊。希列文的意思就是 Logos 的意思。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我拿个希列文出来跟大家抛书包。不过 Logos 这个字对于当时约翰的时代来说，又真是一个挺盛行的一个字。原因就是当时的希列哲学家，他们就是用 Logos 这个字来到形容，就是他们心目当中所相信的，就是这个天地之间有的那副的天道，那个的天道。而所谓天道也者，就是他们认为在天地之间是有一个不变的定律，是有自然的常规，是有一个不变的法则。换言之 This is the way， 换言之就是普遍人所相信的真理。不过问题就是当时的人，他能够讲得出，他能够相信得到，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一个真理的，是里面有一个天道的，是有一个法则，是有一个定律的。但问题就是究竟这个天道在哪里来，这个天道究竟是谁，就没有人能够可以去肯定。换言之， 这个只不过是当时的哲学家心里面一种对于个宇宙究竟应该要怎样运作一个的想望和一种的观念。不过约翰就不同，约翰在这里首当其冲第一样东西做的就是很清楚地宣告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天道是谁？这个天道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的道，他就是那个的真理，他就是那个宇宙之间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常规那个的法则，这个就是 Logos 了。而这个 Logos 甚至乎不是我们一般的哲学家口里面所讲的那种的观念，而是他是真真实实这样跟我们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有关系的一个的个体。当你读到太初有道这四个字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会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在那里创世纪就用这一番的说话作为创世纪甚至乎整本圣经的开始。而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翰就用差不多的说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来作为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起手。约翰之所以这样做，弟兄姊妹，是要告诉你和我知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不是就是那个创天造地的宇宙的神，当他做这个世界以前不是就已经存在的那一位咯。In fact, 他不单止跟这位创造的神有关，他根本上就是这位神的自己。 That's why 约翰才继续他会说，他说万有是藉着他而做，而凡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什么意思啊？圣经学者其实都用过不同的解释的，他们呢想去解释究竟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藉着耶稣而做呢？不过其中一个解释，我相信我自己比较倾向一点，就是讲到当上帝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他就是通过主耶稣，是将一份我们每一个的受造物，包括了人，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去赋予了给我们。换言之，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属于耶稣，就连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存在在这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同样都是本于我们的主耶稣。近来有一套很热爆的电影正在上映，叫做《破地狱》。弟兄姐妹，你看了没有？我就没看，不过呢我有机会在网上，我就首先看了一个有关于其中一个主角许冠文，他在拍这套电影的时候，人家对他的一个的人物专访。我其实呢很小的时候呢，我已经在看许冠文的戏了。他是我其中一个呢很喜欢的一个喜剧的演员。在专访里面呢，人家问他一条的问题，就是问他为什么在他一生人当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拍喜剧，为什么他这么喜欢来拍喜剧呢？于是呢他就分享他的见解。你知道他怎样说？他说他之所以拍喜剧，就是首先他很觉得人生基本上就是一套的悲剧，因为在人生的里面，实在他说有太多人不能够掌握，不能够改变一些的悲惨的经历来发生。而他说他之所以继续的拍喜剧，就是因为他要藉着这样，要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你要学会你都找出一些去看事物的一些另一种的角度。他说只要他能够在他的人生，在他看事物的事情的上面，你都找到转换到另一种的角度的方法的话，他就会很可能能够顿然发现，即原来悲惨人生的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很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这样，他用他大半生的时间通过喜剧，同埋通过他对人生的际遇，起起跌跌这样你都是领会这个人生意义的道理。你知不知道其实呢，我真的很欣赏他不断那种很努力这样去寻找意义那一份认真的态度。不过我听完这个专访之后，我又有另一种的体会。我的体会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比他更加幸运。 原因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我真的不需要用我大半生的时间再去用跌跌碰碰的形式来再回答这个有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已经很清楚知道我的人生意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很清楚知道成将我摆在这个世间，我的目标就是要去荣耀他。我要成为了他的代表，在这个地上来展现他自己的荣耀。因为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其实不是由我自己去定的嘛。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其实是我的创造者当创造我的时候他所来定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若然你说我还在想着，我还在寻找着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生命意义不 suppose 自己去找，甚至乎不 suppose 自己去定的。生命的意义是一个由我的创造者赋予给我们的一个的意义来的。就好像有一次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聊天，我跟她讲笑这样讲，就说即好像一个电饭煲，其实她是不需要自己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其实一个电饭煲要知道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她只需要回去盒子拿回照 menu 出来，你要看里面的描述就可以了。又或者她直接的走去创造她这个电饭煲的工程师那里来问，那其实就已经一清二楚。因为为什么？因为电饭煲的意义不是当电饭煲出现了之后才发生，而是在它未被创造之前，它的设计者、它的创造者其实已经为它来到去厘定并且决定了。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其实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约翰讲下去的时候，他说这位主耶稣里面你找到什么，在这位主耶稣的里面你能够找到生命。因为生命就是由他所赐予，而生命的源头其实也都由他来到去开始，而在他的里面有生命。约翰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的生命就要好像光的一样，要将在黑暗当中的人来到指明方向。以至于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没有，我们迷途，我们没有方向，但我们就能够可以靠着这个光，我们知道我们的意义，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前行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告诉我们耶稣究竟是谁。耶稣其实就是那个道咯，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咯，耶稣就是那道在黑暗当中要照射的那道光咯。至于耶稣究竟来做了些什么以致我们得生命呢，于是约翰就继续讲下去了。我们来到第九节，约翰怎么讲呢？他说，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耶稣是那个的道，耶稣是那个生命的源头，甚至乎他是那道在黑暗当中要照射我们的那道光。不过而这个的道，这个的源头，这一道的光其实也都不是沉默的，甚至乎不是离我们很远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主动这样去进入我们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一件事，耶稣来到这里，其实他不是那种即是由外面入侵来我们这个世界，好像那些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即是那种的形态。约翰告诉我们的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属于耶稣，这个原本是一个属于他的地方。不过问题就是，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客家占地主这样，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接受他，我们甚至乎拒绝他，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乎将他送上十字架上面。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都不明白耶稣来为什么要为我们去钉在十字架上，包括基督徒，其实有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个的真理。耶稣为什么要为人来牺牲自己的性命呢？老实说，其实你不明白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根本上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根本不会找到一个人愿意这样做。你说有没有人会无端端这样来到为另外一个他不识的人来到去死？还要那个人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好人。你记不记得圣经怎样说？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就是这样说，为人死的 是少有的嘛，为好人死的或者有感觉的。但是什么会令到一个人愿意这样做来牺牲自己的性命啊？除非有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目的在背后。罗马书第五章继续讲下去，唯有基督就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为他的血清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受神的愤怒。是他什么目的呢？耶稣为我们死其实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免去神对我们的愤怒。那你问神为什么要对我们有愤怒啊？那要明白这条问题，你就需要由上帝的本质开始讲起的了。因为上帝的本质，他根本上就是一位充满圣洁和公义的神，所以他对着世界和对着人类那个满有生命当中的污秽和罪恶，神其实从来没有不能够来就这样算数。所以哪管今天你见到那个人在胡作非为，又或者行恶那个根本是你自己，我想告诉 你其实你放心好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一定遭到的，上帝一定要找数的。你未必在这一刻里面见到怎么找数是一回事，但是到有一天神要遭到，这个就是另一回事。而只要你行恶，其实无论你是哪个都好，是你行又好，是我行都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我们不是即时遭报，到有一天当我们去到上帝的审判台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一个能够可以走得甩的。因为神就是一个公义的上帝，神就是一个要伸张正义的一位的上帝。问题是今天里面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来走得了。你说是吗？是啊，你想想咯，你有没有试过伤害过人？你有没有试过心里面有自私有贪心？又或者简单点讲，你有没有试过在你人生当中你做过一些说过一些连你自己都觉得错的事，你都会感觉到后悔的事？当人有罪的时候，神的愤怒就来了。而神当神的愤怒倾倒在人的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人的结局是可以怎样？圣经里面告诉我其实只有一个结局，称之为永远的死亡。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和神隔绝，而就在隔绝的这个状态的里面，人所承受的就是一个永恒的痛苦、后悔、忧伤、沮丧的状态。弟兄姊妹，永恒你能不能够想象可以有几痛苦？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个好消息就是神是喜欢，但同样地神却又是一个满有慈爱的上帝。而就在这一种人要承担神的审判，神已经判定了一种充满愤怒的到最后很绝望的结局的面前，上帝因为爱的缘故，他为你和我开了一条生路，一条我们能够可以重获生命的路，就是上帝要通过主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将我们原本的罪所带来的代价还清。所以我很想你明白一件事，每次当你望住个十字架的时候，你要记得其实原本在十字架上面那个 suppose 是你和我来的，但是现在却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主动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免去上帝的愤怒，于是甘愿的代替我们走上这个十字架，以至于我们通过他这个的举动，我们能够得生命。而这份生命其实所指向的更加是一个新的身份。第十二节约翰继续说，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新的身份，而这个新的身份更加代表了是一份我们同神之间重建一份新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明白我以上所讲的这一串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原来今天当我们讲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这件事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耶稣的降生 你知唔知代表咗啲乜啊？耶稣嘅降生系代表咗佢降生之后，或者降生呢件事为我哋所带嚟一连串嚟紧嘅恩典同埋祝福啊！就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嘅降生，为我哋带嚟咗一个新嘅生命意义，紧随住嘅就系一个新嘅人生方向，随后嘅就系一份新嘅生命。而呢一份嘅新嘅生命带我哋进入一个新嘅身份，而呢个新嘅身份就系代表咗一份我哋同神之间重建嘅一份新嘅关系。所以即系怪唔知得，其实约翰去到呢一个第十四节，去到呢段经文嘅最尾嗰句嘅时候，佢就咁样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点话？满有恩典同埋真理。因为主耶稣嘅降生，就是为了带来真理，并且一连串为人所预备丰厚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回原先那条问题，我不是问你的，就是圣诞节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什么的日子，是带着一份什么意义的日子。弟兄姊妹，原来圣诞节其实不单止只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迹，其实同时亦都是一个提醒，就是提醒你和我耶稣的降生所为我们带来一连串的恩典。所以这个的而且确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但与此同时其实亦都代表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的日子，一个因为祂的缘故我们能够可以享受祂所带来的所有恩典，甚至乎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机会来被改变并且重获生命的一个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想，我们这样明白的话，弟兄姊妹，我又问多你一条问题，就是 你觉得你应该怎样过每年的圣诞节呢？当然其实你继续可以 shopping 的，你继续可以看灯饰，继续可以聚餐，继续可以送礼，继续可以放假，你继续可以为到一年的辛劳，去到年尾你可以休息一下，而到喜庆来到庆祝一番。不过我想讲的就是，我盼望你不要心里面只是记挂这些咯，又或者你心里面只是因为这些而兴奋咯。我很想大家能够再一次的来到记回来，圣诞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因着耶稣的降生，你和我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因为祂的到来，你和我能够可以享受一份新的生命意义，一个新的人生方向，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关系。这个就是圣诞给我们的意义。于是你和我因着我们能够经历这一连串的恩典，这一天也都是我们对神发出感恩的一个日子。不过如果在荧光幕前的你，你说但我未信耶稣，这个日子是不是跟我没关系，我就想讲多一句，这个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日子其实不是只是为基督徒而设，这个日子同样都是为你而设，因为这一切的恩典原来上帝都预备给你的。而只要今天你愿意接受，你愿意接受就是其实我以前都是一个时常会有犯过犯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愿意回主，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的话，你愿意信靠，你愿意跟随，你知道吗？其实同一份的生命意义，人生的方向，同一个新的生命，同一种新的身份，同一个新的关系，其实都要注入在你里面，就由这一开始，甚至乎由这一天开始来到注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都可以同你身边的基督徒一起的，你都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得着神所为你预备的种种的恩典。我想个关键就是，只是你今天愿不愿意得着，你都愿不愿意主动地打开你双手去接受这个主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这一切。盼望在圣诞的季节里面，这个圣诞的意义 能够帮助你找着这一份神对你的恩典。而对基督徒呢来说呢，我盼望你怀着一份感恩的心，你好过今年的圣诞节。弟兄姊妹，让我同你起立，不如我们做一个祈祷，好不好？当我们祷告之前，我很想在这里作出一个邀请。若然在荧光幕前的你，你还未接受耶稣，你还未是一个基督徒，今天的早上我想给一个好的机会你去把握。若然你今天早上你已经听了，就是原来耶稣的降生是为我们预备了一连串的恩典，而你愿意成为一个蒙恩的人的话，我邀请你今天的早上就决定接受这位主耶稣，成为你的生命当中的主。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以拿下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盼望你跟着我来到祷告。而当祷告完了之后，我会继续的来到再作另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早上这一个的信息。如果你是愿意接受耶稣的话，请你跟我来到心里面作出这个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是那位创造并且掌管万有的那位的神。你为我的缘故，你甘愿降世并且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上罪价，但是你第三日你从死里面复活，成就了那个赦罪的救恩。今日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会犯错的人，我是一个满有罪污过犯的人，但我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并使我归向神，得享永远的生命。我诚心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我们继续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当日的你就是带着一连串的恩典进到我们这个世上来，以至于当你降生的里面，你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意义就是你令我们不再一样，我们能够可以靠着你的缘故，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有一份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甚至乎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有盼望，我们能够得享永生。所以主耶稣在圣诞的这个的季节的里面，我们愿意来到用上最大的感恩的心，你要过这个日子。神，我愿意在嚟紧嘅时间嘅里面，我哋继续以我哋嘅生命嚟咧为你而活。我哋继续喺呢一个嘅黑暗嘅世界嘅里面，能够作盐作光。我哋盼望就系上帝你嘅荣耀能够透过我哋嘅生命，能够展现，以致更多人从我哋嘅生命当中嚟到见到你嘅真实，并且与我哋一同能够在你嘅面前成为一个蒙恩嘅人。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如果呢刚刚呢你在祷告的里面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我鼓励你来到去寻找一间的教会来到去参与，因为你的生命需要继续的去认识，透过认识我们这个信仰，认识我们的主，以至于继续的来到去成长。如果你一路都翻开教会的话，我又鼓励你，你就跟你的牧者来到讲声，你告诉他，我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了，你愿意教会呢能够可以栽培你，帮助你成长。基督徒啊，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你明白了圣诞对你的意义的话，我亦都鼓励你，由今年开始，你每次进到圣诞节的时候，你就带着加倍感恩的心，你要过每一天神所给你恩赐给你的时间。我们就是这样将荣耀归还给我们的主。